欢迎收听宁可当吃货。我这集呢虽然是有在录宁可当吃货没有错，不过其实跟蛮多的 Podcast 朋友其实都还蛮熟悉的，所以如果大家很无聊在 App 里面有搜寻宁可当吃货的话，其实常常会看到我跑去别人家的节目玩。那今天这一集呢就邀请到了其实我已经去上过他节目两次的一个 Podcast 好友，然后也是我们应该有在听 Podcast 的人都蛮常听到的一个百大常客啦，让我们掌声欢迎周报时光机的派翠克。
嗨，大家好，我是派翠克。没有，我现在已经不是百大了，好不好？
你还是比我前面很多啊。
哎，没有，看后面的名次看不到，搞不好你比我前面也不一定啊。
你没有，我那个分类太小众啊。好，那邀请派翠克来，其实早就已经想要请派派来我们这边聊蛮多的。我去你那边聊过两次食物嘛，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也会蛮喜欢就是聊跟食物相关的历史的。然后派派这边介绍很多生活周遭的一些比较日常型的历史，所以其实也讲了蛮多食物相关的，包括其实我们两个都有在郑老师通勤学语那边有讲过类似一些食物的小单元。
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找你来上我节目应该是蛮适合，只是就因故我们就拖到了今天，然后才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
啊。对，因为前段时间我比较忙啦，
有一些
个人私事，对，就搬家然后换地方还要重新找工作，所以也真的是忙了一阵子。
那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搬回台中还习惯吗？
非常的习惯，毕竟我本来就是台中人嘛。然后我最近才在 Threads 上面就是发了一些，不知道为什么台中好像变成一个 Threads 上面的好像爆红关键字，我只要讲到有跟台中有关的东西，那个触及率都蛮好的。
是不是每个地名就常常会变成一阵一阵的、我看到前阵子是嘉义，然后一阵台南这样。
对啊，现在好像就变台中。我就有一次发那个，因为我之前有在台中的观光局工作过，所以我稍微整理每个行政区有什么景点，我就把那一篇拿出来发。哇，我人生第一次在 Threads 上面破千赞，就靠那一篇。
我觉得这种获得流量的感觉很好吗？
哎，就是偶尔来一下还是蛮不错的，虽然我们不能被流量绑架了。
有广大收听听众的人才会有这种烦恼，像我都不需要烦恼这种事情。
不会啦，你总有一天你也要烦恼这种事情。
好，那既然讲到台中，其实跟我们今天决定的主题蛮有关系的。其实我敲派派敲了蛮久，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好啊，我们两个来合作，只是就在敲说可以讲什么样的主题。那一开始其实是想说就是找一些跟食物相关的历史，可是其实就敲了蛮久都没有确定的。那直到最后就是因为派翠克决定回台中去，我想说不然介绍一些你家乡的历史的东西好了，那我们就开始找台中相关的食物的东西。最后就找到了台中其实有非常著名的糕饼业，像大家可能会去买太阳饼啊、奶油酥饼啊、各种饼，所以我就想说那请派翠克来介绍一些传统的糕饼这样好了。
对，
那你今天挑中的这个是丰原，我想问一下丰原它这边有什么比较特殊的糕饼历史？
丰原这个地方我先跟大家讲，它其实是我高中，因为我读丰原高中的，所以丰原算是跟我蛮有渊源的。我有其中一份工作也是在丰原区这个地方。
真的？
那为什么会挑到丰原呢？其实丰原在早期台湾里面是被称作糕饼之乡，这是可能有一部分的人知道，但大部分人可能就觉得台中太阳饼应该就是在中区嘛，就是那个自由路一段上面的太阳饼一条街。但其实糕饼业在台中最厉害的其实是在丰原这个地区。那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丰原地区的糕饼业历史大概是什么样子哦。其实丰原的古地名叫做葫芦墩，它的名字是来自于这个地方，它其实在那个大甲溪的土壤积沃之下变成很像一个葫芦的形状而得了这个名字叫葫芦墩。那早期其实在清朝的时候，丰原其实涵盖的不止现在的丰原区，也包含了神冈、潭子等地哦，都是在这个丰原这个大地方底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就对了。那当时来到这边开垦之后，这个水圳啊就帮助这边去灌溉，然后导致它堆积的肥沃土壤让这边的这个不管是稻米啊或者是相关的开垦都非常的顺利，
所以它等于是台中比较早发迹的一个地方，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有很多的人到这边来进行一些开垦。那士绅阶级就因为土壤肥沃嘛，赚钱也比较方便，那士绅阶级就越来越多，有钱人变多呢，糕饼业相信在我们这个比较传统的观念里面就会觉得糕饼就是拜访人啊、节庆啊、送礼的一个非常好的物品。 所以有些人变多，他们这个彼此之间的社交能量就要变高嘛，你就可能要送糕饼，所以就奠定了这个产业的发展基础。
所以等于就是伴手礼的需求所发展出来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士绅阶级想说，哦，送人家糕饼这个很有面子。那那个年代其实没有什么太高级的奢侈品，可是如果你可以送一些精致的饼类，那有些人就觉得哇，你这个人很有 sense。那其实丰原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丰原他们有一个叫做三宝，因为我们知道东北有三宝嘛，那丰原也有三宝。这个是我网上查到，他说水清，就是水非常清澈，大甲溪的水非常的干净，然后非常的适合拿来灌溉。第二个是米白，米白就是他们丰原的米啊非常的有名。其实在日治时期，这个蓬莱米在丰原地区栽种之后，因为种出来的品质太好了，后来就提供给日本的天皇去御用，所以葫芦墩米在早期是非常有名的一种米类。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这第三个应该是非常牵强，就是故意把它放上去的，叫做美女多，就美女非常多哦，这边都出这些佳人啊，然后这边的人都长得非常的漂亮，虽然我觉得有点刻意了，
这种话我就没有
办
法，
对对，这没有办法考证嘛，我们不知道这个我看不到那个年代的美女到底长什么样子。总之丰原有三宝，那其实有人就说其实还有第四宝，第四宝就是今天我们要谈到的这个糕饼业啦，就是他们糕饼也非常的有名哦。
我是听说丰原那边有所谓的糕饼街，就是一整条街，然后几乎很多的有名的饼店都在那边，对不对？
没错没错，这个丰原火车站一出来有一条路叫做中正路，其实它就是也是跟着庙东一起的啦。那这条路上面其实你可以找到各种不同非常有名的糕饼店，比如说梨记啊、雪花斋啊，然后或者是比较对比较有名的，像这个陈云保全或者是蔷薇派啊，这边都找得到。
哦，你刚刚讲的这一些，真的，它现在蛮多都已经变成等于算是连锁企业了，这样子。
对啊，
它的总店都是从丰原那边发展起来的。
没错，像雪花斋就是从丰原，那蔷薇派也是丰原起来的，所以其实都是大名鼎鼎的糕饼业者啦，那其实都是从丰原这边起家，然后后来就发展到像北部地区啊、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等等。
欸，那派派，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你刚刚有说他以前不叫丰原，其实以前是叫葫芦墩嘛，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改这个名字？
哦，这个名字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米饭有关系，因为我们就刚刚有讲到这个丰原那时候叫葫芦墩嘛，那个蓬莱米发展很好，栽种出来品质很好，提供给了天皇，所以天皇拿到这个葫芦墩米之后觉得哇太棒了，所以日本政府为了要感念丰原种出这么好的米，就是发给了当地一个印玺，叫做丰尾之原瑞穗之国，后来就取里面两个字丰原，所以就变成现在这个名字了。
所以其实也有可能叫瑞穗，有可能花莲其实那个地方应该叫丰原，是这样吗？
也可能，也有可能，或者叫尾原，也是不一定。对，那时候就取了丰原两个字。
那我想要问一下，因为其实你刚刚我们都聊到糕饼街了，
对，
然后其实如果有在听周报时光机的人应该就会知道说派派蛮厉害的一点是在介绍品牌的历史，我们可以请你挑几家糕饼街比较有名的名店稍微介绍一下吗？
好啊，这个讲到丰原糕饼之乡这个地方，大部分人都说不能错过的第一家店就是老雪花斋，不是雪花斋哦，是老雪花斋，
是有分家的意思是不是？
应该说初代是 老雪花斋，那后来就分出去嘛，就像你刚刚讲分家，就有 老雪花斋、雪花斋这样子。好，那讲到老雪花斋，我们就必须回到日治时期哦。这个大概是日治初年，这个老雪花斋的创办人叫做吕水先生，他姓吕名水，他又被称为台湾的绿豆碰之父。总之呢，吕水在他17岁的时候，就因为他有学习做糕饼这件事情，他就获得了当时这个丰原的地方士绅，有一位米商叫做陈德全，他觉得吕水做的东西真的很赞，我干脆来聘请你来当我们的厨师，所以他就加入了这个地方士绅的这个行列啊。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吕水先生做的糕饼非常的深得陈德全的喜爱，所以后来在地方士绅的交流会上面，这个陈德全啊都会请吕水来帮忙制作相关的糕饼。后来呢，他下足了功夫，潜心研究，就糕饼的手艺越来越好，后来他就自己出来开业了。那这个是老雪花斋他自己出来创业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最厉害的不是他的糕饼手艺有多强大，而是在那个年代，就是如果你是台湾人哦，因为虽然被日治时期统治嘛，所以相对的比日本人就会低一阶，台湾人的不管是在比赛啊或者在争取权益上都会比较吃亏一点。不过哦，这个吕水先生很厉害哦，他有两个拿手的饼类，一个是雪花饼，一个是冰沙饼，他拿这两个饼去参加了当时这个台湾区糕饼展，就是日本人政府办的这个台中中区的这个糕饼展。后来呢，这两个产品雪花饼跟冰沙饼 都获得了评审的这个铜牌大奖。要知道那个年代台湾人要在糕饼展上面获奖是非常非常困难
的。我好奇问一下，他那个时候参展的都是一些比较和果子之类的吗？还是汉饼就可以参加？
其实大部分人还是会用和果子来去做嘛，因为毕竟日本人的口味就是喜欢吃比较甜的内馅、所以汉饼这种口味可能在当时是比较没有办法去比到这个项目里面，甚至你可能在一开始就不会被邀请到进入报名的状态哦。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必须要符合日本的口味，而且参展的这个大权又握在日本人手中，所以能够去参加这个比赛的吕水先生是真的非常不容易哦。虽然他没有拿到金牌，没有拿到银牌，可是铜牌这件事情已经为台湾人当时真的非常大的光哦。那也因为得了这个奖之后呢，吕水先生的雪花斋就声名大噪了。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刚好你有说他得奖的这两个东西是雪花饼跟冰沙饼吗？那你自己有吃过吗？
我应该是有吃过他们的雪花饼啊。雪花饼其实就很像绿豆碰。对啊，那这个名字它的由来，其实它其实说是叫雪花饼，是因为它的外面那一层饼的皮比较雪白一点，所以它才叫雪花饼。好，这家店其实到现在都还是非常有名嘛，我相信大家如果有买过汉饼或者买过绿豆碰，其实都应该有听过雪花斋的故事。那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年代还是以汉饼或和果子为主，可是后来西式文化，就是这种比较美国点心啊，或者是欧式的这种点心进来之后，其实对于老雪花斋他们当时也是很大的冲击啊。那为了要让自己的这个汉饼文化，或者说他们的这时候的这个传统糕饼可以继续维持他们的这个竞争能力，他们就决定说要做一些转型哦，就去参加了一些当时台中市政府办的一些糕饼展等等的。就其实现在的糕饼展都会有一些传统糕饼的转型啦，就是说、我不要再只拘泥在只是送礼啊，我也是可以平常就吃的一些点心。所以后来这个老雪花斋做到现在，你看百年过去了，应该有100多年的历史哦，但是还是丰原地区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所以这就是老雪花斋的一个故事哦。所以其实为什么大家会说丰原地区，你讲到这个糕饼之乡绝对不能落过就是老雪花斋，因为丰原的糕饼之乡要不是老雪花斋的这个发起哦，也许可能就没有像后续就这么多家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所以老雪花斋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家店。那刚刚前面有提到丰原这个地方，其实早期还包含了神冈跟潭子。另外一家我也想介绍的是神冈这个地区啊，我们那时候在 thread 上面问说神冈区有什么样的景点的时候，下面有一个网友留言，我觉得很好笑，是他说他觉得台中市所有行政区里面发展最差的就是神冈。他觉得说就是说这里只有公园，那你要说真的有什么景点，因为我那时候是举了一个叫做纸博馆的地方，就是专门在介绍不同纸张的博物馆。可是好像在前几个月倒闭了
啊，
就对，所以他就说这家店已经倒闭了，然后他就接着讲说他觉得神冈区真的是没什么景点，然后发展的也比较落后。我后来就想说真的有这么惨吗？所以我就有去查，其实发现了我们讲台中太阳饼哦，其实太阳饼的前身麦芽饼的起源就是来自于神冈这个地区。所以这个故事也是蛮有趣的。这讲到神冈，其实就要讲到一个地方叫做社口林宅哦。社口是当时神冈一个非常有名的街庄，那社口林宅的主人呢叫做林正芳，一样是姓林哦。我们知道台中有一个雾峰林家非常有名，那社口这个地方有一个林正芳，也是当地非常厉害的地方望族。
他们两个林家没有关系，
没有太大的关系。好，我没有特别去查到说可能是远房亲戚吧，就是没有特别的血缘关系，但是一样是在地方的望族。那在光绪四年的时候这个林正芳就收购了当时神冈这个社口地区的一间宅地，然后把它改成他自己家的一个大型的住所。那这个社口林宅呢已经变成了台中市的市定古迹。讲到为什么要讲到林正芳呢，是因为林正芳他的前几辈的这个父亲那一辈的字辈有一个坤这个字，昆仑派的坤。所以他呢后来他们家有一个叫做林家三坤，就是在讲他爸爸那一辈的这些人的创造的丰功伟业。神冈有一家饼店，可能是在地人才知道的，我也是没有特别去查资料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有这家饼店。这家饼店叫做坤派饼店，它 它创立的年份呢，甚至比我们刚刚介绍的雪花斋还要再早了大概50年左右。西元1855年就成立了、哦，那真的很厉害的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麦芽饼嘛，麦芽饼呢就是由这里来发起的，它其实是太阳饼的前身。根据他们官网的这个说法，他们发明的这个麦芽饼后来到了现在的太阳糖啊，或者是比较有名的什么阿明式的太阳饼啊，都是从这个麦芽饼去参考而来的。太阳饼是为了后来这个日治时期，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国旗上面都有一个太阳嘛，所以他们就把它用这个名字去命名。那可是太阳饼的前身其实就是来自于麦芽饼。太阳饼之所以会发扬光大，是后来到了台中市自由路那一条街，然后越来越多家店开了，它才变成了台中一个特产。
就是太阳堂那个盐水龙画像的那个，是不是？
没错，而且重点是太阳堂这家店呢，它的创始人也姓林，叫做林少松，据说也是这个林正芳的后代。所以说，哎、哦，蛮有趣的，就是哎，太阳饼的这家店其实跟神冈地区这个社口林宅，还有这个坤派饼店有非常大的血缘关系啦。
嗯，麦芽饼。对，你这样讲，太阳饼的馅料里面它确实有那个麦芽糕，就是一个咬下去有时候稍微黏黏甜甜的那个感觉。
没错没错。
嗯，有趣。
那这个部分是神冈地区哦。其实坤派饼店真的很厉害，是因为其实当地人都会说，哎，要买饼其实还是直接去坤派比较好。虽然我们知道说有另外一家也蛮有名的饼店，相信克宁一定也听过，就是李记嘛。
这个很有名。
对，离记，诶，台中的离记跟台北离记是不同家哦。
对，我知道，不一样的店家，对。
这有些人会搞在一起想说，哦，是这个台中的离记上去台北开分店。事实上他们两个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好，我们来介绍一下离记饼店的创始人哦。离记饼店的创始人啊，他姓张，他叫张林离。那关于他的故事其实有两种版本。一种版本呢是说，其实这个张林离啊，之前曾经被社口林宅聘请来当做他们的总舵塞。那中破塞当久之后，林正芳就非常欣赏他的厨艺，他就告诉这个张林离说，诶，你既然这么会做糕饼，你这么会煮菜，你要不要干脆自立门户去创设一家属于你自己的饼铺。所以后来张林离就开了离记饼铺这家店。这是第一种版本。但第二种版本呢，是在这个离记饼店的官网上面写的。张林离听说他小时候啊，就已经在地方人家当中去学习制饼，后来出塞之后呢，他就自己出来贩售。那贩售的过程，其实早期他在卖的过程，这个销量都不太好。有一次啊，他就遇到这个社口林宅的林正芳，林正芳就跟他提点说，诶，你的糕饼哪里需要改进啊，或者是我觉得这样的口味可能比较符合大众的喜好。所以呢，在他的提点之下，张林离做了一些改善，甚至结合了绿豆的内馅，做成了糕饼，但不是绿豆碰。总之呢，这个不同的糕饼出来之后，就是在这个林正芳的提点之下，这个离记饼店的张林离开窍了，后来他们的饼就开始大卖，就有了现在的离记饼店。那讲到这两家呢，离记饼店跟坤派，其实有趣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神冈这个地区，大家在地人都会去买坤派来自己吃自己享用，可是送礼呢，因为毕竟离记还是比坤派有名很多嘛，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流传说，诶，我们送礼的话会选离记，但是如果要自己吃的话我会买坤派。这是神冈人的说法。所以下一次如果大家真的有去神冈，不知道去哪里的话，也许可以一方面去参观一下社口林宅，另外一方面去附近的坤派饼店买一块他们的饼来吃吃看，也是 OK 的。
嗯，听起来很有趣。你一边讲我一边在搜寻离记的绿豆糕点长什么样子。
嗯，
哦，是这种路线。 OK，好，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刚刚拍拍他前面有讲到，就是说其实现在台中的很多也不是纯做汉饼而已，有融入蛮多的西方的烘焙的手法，所以接下来要介绍这家店其实也是跟西派很有关系，对不对？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台湾的历史从清朝到日治时期又到后来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就有美元的时代嘛，所以美元来到台湾当然会有一些美军住在台湾的这个地区，那甚至有一些西方的文化、美式的文化就进到了台湾，去影响到这边的饮食文化。相信大家也很有感觉啊，不管是这个以前都吃米饭，到后来变成用小麦等等啊。在台中丰原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派，就是蔷薇派。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因为我之前在北车的时候还有看过，但好像这几年它倒掉
了，对不对？
对，它倒掉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是大学刚上大学大一大二吧，我有时候还会自己跑去北车，想说去买个一两块蔷薇派来吃。然后是某一年我突然去北车看的时候，想说，诶，那家店怎么找不到了，原来已经关了，就已经倒了。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台北还买不买得到蔷薇派。
嗯，我好像已经没看过好久了。台中现在还有吗？
台中还很多家，就是不管是一中、丰原啊，还是哪里都找得到，至少还有个五家吧，应该 Google 地图打开来的时候都还找得到。所以可能是他觉得在北部不好卖，因为蔷薇派其实相对是单价比较便宜的西式点心吧，我觉得。
它确实算是，如果以西式的点心来讲的话，算是相对平价而已。而且我觉得，老实说，其实我第一次吃到甜派这个东西，好像也是从蔷薇派开始。
嗯，真的齁，我从我妈开始，他们就一直吃。我小时候也是因为我妈跟我讲说是她年轻时候会吃的点心，然后有一次就买回来，我那时候好像是帮我哥还是我姐庆生吧，然后就买了一整圈的蔷薇派。
你妈小时候会吃，所以这家店其实年纪很大，是不是？
真的没错，就是它是在1960到70年代，就是那时候台湾在美元的帮助下越来越稳定嘛，那经济也逐渐的起飞。但这个同时呢，一些这个面食啊、小麦的相关的文化就进来，包含了西方的烘焙技术也传到台湾，所以西化的饮食习惯就慢慢浮现了。那这段时间呢，西式的这个甜点，包含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美国派，这个台湾的派点界的始祖，这蔷薇派他们自称啊，他们在1968年的时候就创立了。那这个蔷薇派的创办人啊，他原本是在美军的这个厨房里面担任厨师，但在后来，因为我们知道美军他就台美断交之后，美军就撤离台湾了，那他退役之后就跑到丰原去开了这间蔷薇派。他开了这间蔷薇派呢，他就把美国派的做法结合这些手工熬煮的水果啊、冰品的馅料啊，放到了派的上面，然后就成立了这个蔷薇派这件事情哦。其实最近这一两年啊，应该不是说最近这两年，就是说他为了要符合台湾人的口味，其实做了一些改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都吃很甜，所以他就想说，我们不要把口味做得这么甜，他可能就把糖分减少一点，然后就让它成为这个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西方的派点。
你刚刚讲说他配的是一些冰品的馅料吗？让我想到的确是，因为我记得我已经忘记我买过几次蔷薇派大概都是买什么，但是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买过红豆，然后仔细想想，它的确不是一个美国派会放的馅料。
对，因为它是那种有点冰镇过的那种红豆泥吗还是什么的，
红豆已经打成接近豆沙了，我记得看不到可以。
对啊对啊，红豆也算是他们非常经典的口味啦。然后还有什么布丁
仔细想想都不是很正统的美式口味。
对啊，或者是什么好像水果吧还是之类，反正就是各种不同的口味。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吃一片好像20-30块，现在我不知道多少钱，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有买了。
我印象中我买的时候就已经不止20-30块了，还在北车的那个时候。但好像也还是比相对的其他店家稍微便宜一点点。
对啦，因为如果是这个它的那个 size， 可能一片可能就要50-60吧，如果其他蛋糕之类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聊食物的环节了吗？因为你刚刚介绍的都是那个品牌故事的部分。
Okay. 对，其实很多不同的糕饼嘛，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聊聊，不管是雪花饼，然后或者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派，然后或者是太阳饼。然后我们知道台中真的是大家都会搞不清的，就是什么太阳饼、老婆饼、奶油酥饼、老公饼一堆，这个大家可以来详细的分析一下到底这个差别在哪里。
那你分得出太阳饼跟老婆饼吗？
我分得出来，其实我小时候还不会分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就买了，那时候应该是买老婆饼吧。
嗯，
那因为老婆饼跟太阳饼的口感，其实你一吃下去你就知道两个的不同，虽然它看起来都很像，都是圆圆的，
嗯，
可是只要咬下去你就知道，哦，这个是老婆饼，这个是太阳饼。其实重点好像是在于它的内馅也不同，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老婆饼它严格说起来它并不是一个台中当地的一个很传统的饼类啦，它其实是广东那边可以看到就很多了，所以如果你可能去香港啊、去广东玩，其实你可以看得到老婆饼。那它的特色其实就是像我刚刚有说嘛，太阳饼啊、麦芽饼，他们重点的内馅其实就是那个麦芽糖软软 QQ 的感觉，可是老婆饼其实会再加上冬瓜。
哦，冬瓜哦，
对，然后会有一些糯米粉，所以它吃起来的那个口感，一咬下去就知道说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因为就是没有像太阳饼有一种酥酥的感觉，它比较软嘛，应该这样讲。
对，然后太阳饼就是吃那个酥酥的，然后那些麦芽糖 QQ 的感觉。
对，
但曾经我有个朋友问过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他就问说太阳饼跟奶油酥饼的差别在哪里。
哦，
哇，这个就不好分了。
欸，这个真的就不好分了，因为 我一直以为只是体积上面的不同
欸，没有哦。好啦，其实最好分的方法就是 应该说所有的汉饼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是用很传统的那种汉饼的做法的话，你要让饼皮酥基本上就是面团，然后一定要再加那个酥油，然后一层油一层粉，一层面团一层油一层粉团，你这样烤完之后它的那个油才会让它的饼皮变得很酥。那个油的做法其实最传统的汉饼的做法一定是加动物油，就猪油。
哦，猪油。
对，所以猪油跟奶油吃起来的味道就会不太一样嘛，所以如果你一吃那个很香的然后很传统味道那个就是汉饼，所以太阳饼一开始其实也是加猪油的。
哦，我必须说一句话，就是因为我爸是吃素的，所以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太阳饼会有素食的口味，他们可能是用不同的油种，所以我搞不好我人生当中没有吃过猪油的太阳饼。
你其实你买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一下店家说其实这个是 素还是荤的，但我觉得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是用奶油，因为猪油
比较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不太健康什么的。
哦，因为我真的是该怎么讲，因为我家里会去买那种传统糕饼的太阳饼之类的就是我爸，加上我爸就是吃素，所以他一定会买素的回来，所以搞不好我真的没有对荤的太阳饼有什么太明显的印象。
但你讲到一个重点，的确后来会变成奶油酥饼就是因为宗教的关系。
哦，
因为像你刚刚说丰原地区其实包含大甲嘛，然后大甲非常有名的宗教活动大家应该都很不陌生吧。
嗯哼哼，
就是每年的时候会有妈祖进香。
哦，
所以这个地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多的信徒来。那你总不可能叫这些信奉宗教的人他为了要虔诚应该要吃素嘛，你怎么可能叫他吃荤的。
哦，对，
所以其实很多的饼店就会开始改良啊。然后我这边查到的资料应该是从玉振兴开始，但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正确的，反正就是为了要供应这些香客他可以去享用我们这边很特殊的酥饼，所以他就把改良变成用奶油来取代猪油做成奶油酥饼。
哦，所以就是把它换了一种油的配方，然后就变成新的东西就对了。
对，吃起来其实很像，而且现在已经有人做奶油小酥饼，就不是一大片的，所以更难分了。
有，
但香气不一样。
这个真的要懂吃的人才分得出来。因为如果你叫我分，我真的是会觉得第一个我真的是会从体积上面去分，所以他现在如果做奶油小酥饼我直接就把它想成就是太阳饼了，我可能真的分不出来。
嗯，对啦，但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常在吃汉饼的人，或者是你吃一些比较常见的苏式月饼的话，你大概就会知道说哦这个是用猪油做的。
嗯，好，我刚刚讲一下，其实刚刚讲的丰原地区喊的那个地方是大雅，不是大甲，两个听起来很像。
是大雅，
是大雅，对，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大甲已经到海线了，丰原是比较山线的地方，
哦，
所以这是有差的，就是地理位置其实差蛮远的。
啊，完蛋了，我地理不好。
没关系，会吃比较重要，对。
我想要另外提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派派其实有讲到所谓的老公饼，我觉得台湾人可能没有很熟悉的，但的确。如果你有机会去买饼铺的话，的确有可能会看到老公饼这个东西。对，那不要以为说就是可能店家有做了老婆饼啊，然后觉得它很有名所以才会研发老公饼。没有，其实老公饼的历史可能比太阳饼啊、奶油酥饼啊，甚至跟老婆饼比他们比起来都还要再久。
哦，
它是一个超级超级古早的东西。我们刚刚说的那些点心可能都是从清代左右开始发展嘛，可是老公饼它也是从就是广东那边所流传过来的。那如果去考究广东那边的老公饼的话，它最早其实大概在元朝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
哇，真的很久。
对，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呢我觉得比老婆饼更好分辨，因为它其实基本上是个咸的酥饼，里面就是有肉。
哦，有肉的就是老公饼，
有肉然后有一些蛋黄啊什么之类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咸的，所以你不太容易去把它跟其他那三个饼把它搞混了。
啊，是，但我真的没有吃过老公饼呢，因为我
台湾没有很流行，但是如果你去看有机会看到。
嗯，我想问客你一个问题，你是可以接受糕饼类里面放像咸的肉的这些东西吗？你喜欢吗？
看怎么分配，像绿豆椪做荤的有肉我就 OK。
哦，
冬瓜卤肉我就觉得可能比较不是我的 style， 然后咸蛋黄我不能吃。
咸蛋黄你不能吃。我反而是咸蛋黄 OK， 但是其他有卤肉的东西我基本上都不太 OK， 就是我不太能接受，因为我在我的既定印象当中我会觉得糕饼类就是应该要是甜的，所以里面如果有咸的内馅 我第一个反应会有点排斥。
哦，那你吃甜的你会喜欢里面层次很丰富吗？还是你喜欢它的馅越单纯越好？
坦白讲，刚刚讲到的所有饼类，我最喜欢的就是太阳饼，因为我觉得它最单纯，就是麦芽的感觉，我就觉得 OK。
那你应该会喜欢雪花在那个冰沙饼啊。
冰沙饼没错，而且它又是夏天那种吃起来有点怎么讲，凉凉的吗？
凉凉的感觉。其实如果大家去看到冰沙饼的话，老一辈的人可能会用台语跟你讲的叫做冰沙饼，那写汉字有可能会写冰沙饼或是冰细饼或者是平息饼，反正就是叫冰沙这样子。然后其实就是因为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内馅都很单纯，就是用白凤豆去把它做成豆沙，而且要压得很细很细这一种。然后你吃起来就会觉得说它的口感比较细致，然后跟绿豆沙比起来更高雅一点点，然后甚至会有点凉凉的入口即化的感觉。
对，因为有些糕饼就是传统的糕饼，就是汉饼这一类，就是 每次吃一块你就觉得太饱，可是有些做比较细致的人反而觉得就是你可以好好享用。我觉得这就跟西式甜点最大的差别，就是汉饼真的一片就可以让你说我一片就够了，可是西式甜点有时候你想要吃饱还不容易。
所以保全他们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把汉饼把它改成小月饼
啊。对，没错。
因为其实现代人真的没有办法吃一整个大的那种大饼。其实我也很久以前就跟我妈讲过说，如果我哪一天要结婚，我知道长辈一定会想要送大饼。 OK，
对对对，
但不要送一整个大的，我自己都受不了。你可以送小的啦。
对，现在人又就是觉得说啊，吃饼热量又高，然后就想说，而且重点是饼的保存期限也相对比较短，所以真的就送饼已经不是年轻人的选择了。
我其实觉得要看啦，因为有的好吃的传统的汉饼送出去的确也会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人年轻归年轻，但蛮懂吃蛮有品味的。像绿豆泡我也比较喜欢单纯的绿豆馅，素的我比较喜欢，加肉的我 OK，但不会是我的首选。
对，我绿豆泡也是不能加任何的卤肉。
绿豆碰这个东西其实很有趣，如果有人会看到他写绿豆碰或绿豆凸，然后回应到刚刚前面在介绍雪花斋的绿水先生，他被叫做绿豆碰之父嘛，就是因为其实这个点心如果我们查到的资料都没有错，应该现存的资料都是如果你去查十之八九一些文献啊网络资料都会说是绿水先生研发了这个绿豆碰的做法。那烤出来之后其实他那个饼皮会有一点凸起来，有点像乒乓球那种有点微微凸的形状，所以叫绿豆碰。
没错，因为其实我也有怀疑过，就像我刚刚前面讲到昆派嘛，因为昆派他们自己在网站上面就是写说是他们的应该说黎记啊，说错，黎记他们在他们的官网上面就写说他们有用这个绿豆的内馅去制作，所以我觉得他一直有在避开绿豆碰这个名字，所以相比交叉比对下来，我相信应该真的是吕水先生第一个称呼他叫绿豆碰的。
对啊，但他们应该还是比较习惯叫雪花饼。
对，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在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有趣的小小也不能算冲突，但就是有些说是这样做，有些说那样做。譬如说老雪花斋他们的官网上面就有麦芽饼的资料，那麦芽饼他们就说叫做太阳饼的原型产品嘛，那重点是在于它没有使用奶油，所以我看它的成分，因为它有直接公开它的成分，它是用猪油去做的。那就跟那奇怪，那太阳饼也有做猪油的，难道这两个又不一样吗？所以就很多有趣的，就大家都有各自的门派的感觉。
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那些东西应该如果你看到食物应该都蛮像的，但重点就是因为我们都不是那个年代的人，所以我就好像我们很难去考究这件事情。
那个年代糕饼很高级嘛，所以可能就他们做然后就变成这个地方他们是霸主，可是现在糕饼业者真的越来越多，如雨后春笋。你看走一条台中那个条自由路太阳饼街至少有五六家以上吧，
而且越来越多创新的口味，你有没有觉得？
没错，像也有一些是说我原本是老店出来的分支，我是第几代然后口味就不一样，然后甚至他卖的品项跟整个定调都又有一个新的方向。
有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列大纲的时候没有列到，可是我想额外问派派，就因为你现在变成台中代表，你本来就台中人，好，不管反正如果就是你想要介绍，我们不要介绍丰原地区好了，如果有朋友来到台中地区来，那你会建议他们买什么样的糕饼类伴手礼呢？
如果要买糕饼类的伴手礼其实
或者是西式烘焙也可以
现在台中真的越来越多西式烘焙，像我相信有来过台中应该去过审计新村都知道铝盒泡芙吧，就是他们的泡芙非常小小一颗，可是很便宜，然后本身也蛮好吃的，我从它从12块买到现在变18块了，就是一直涨价
还是很便宜耶。
对，还是很便宜，它一颗只要18块，然后它有冰淇淋的，也有那种内馅是现灌的，所以是比较流质的，就是有变冰淇淋，然后有流质都可以做选择。所以一个是这个啦，如果喜欢吃泡芙类的，我觉得就可以考虑。第二个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吃过蔷薇派，我也是衷心的建议你可以去尝试看看。第一个，因为它真的也不贵；第二个是它的口味选择也蛮多的，红豆、巧克力、布丁、水果类，你都可以去做选择。第三个的话，奶油酥饼吧，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东西。反而太阳饼我很少吃，可是因为大甲，我姐之前是打排球的。然后大甲会办一个叫做永信杯的排球比赛，我姐有时候会去那边做比赛，甚至她后来变成排球裁判，也会去那边协助一些比赛的这个赛程。所以她很常就是比完赛就会从大甲的玉振兴带一盒整盒的大甲奶油酥饼回来，所以我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真的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啊，也是推荐给大家。
这个应该蛮好卖的。
嗯，
那我自己我另外想要推的是那个阪神本铺的那个长崎蛋糕。
哦，对 对, 对，
这应该现在已经很红了，对不对？
对，它就在第二市场对面嘛，所以有些人就是说吃完咸的要去买甜的，就会去排一下。不过有时候要等蛮久的，我这要先跟大家讲。
对，因为这家店其实有一点拽，他不太接受就是你什么电话订购什么之类的。
嘿，没错。
对，但它的特色就是在于说，如果你一直把长崎蛋糕跟蜂蜜版蛋糕搞混的话，其实你可以去试试看什么叫做真的长崎蛋糕，因为它应该算是台湾第一家长崎蛋糕了。如果我没有去吃查的资料没错的话，它应该是台湾目前历史最悠久，而且在依照古法做的。包括你去看它的包装，就是一个长得很古早的样子。
没错，它整个店面也很古早，它的包装是用金色会反光的，
就那种长辈会喜欢的
对纸盒这样子。没错，没错。
好，感谢拍拍今天来我们节目玩。希望下次可以很有机会很快再合作。
没错，其实我觉得还蛮多可以介绍，就是我甚至为了这一集，我想说有没有要去借一本书叫做《掌声香》。
哇，你好用功哦。
对，我有没有想要借这本书来看，可是书还没到我们就开始录了。但我觉得资料已经够了，因为这一次是从丰原这个角度去切。其实台中中区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地方，有一些糕饼店虽然在新闻媒体上没有这么有名，但它的历史渊源也是非常丰富，有机会也许可以再来跟大家分享。
好啊，那拍拍要稍微跟我们尼克堂吃货的奶粉们稍微介绍一下你的节目吗？
好，没问题。我这个周报时光机呢，是一个分享生活当中历史大小事的节目，举凡品牌故事，然后或者一些有名的节日，甚至一些历史的事件，都会在我的频道上面去做分享。像是如果你对于台湾手摇饮料店为什么会这么有名，为什么这么蓬勃发展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的节目听听看。那另外像是什么机车产业啊，金沙的品牌故事， Uniqlo 的名字怎么来的，这些冷知识如果你都有兴趣的话，相信你都可以在周报时光机找到相对你的节目来收听。
我自己是蛮喜欢品牌故事这个单元的，因为其实有些东西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你去查它的官网一定都会可以看得到品牌故事，但不知道为什么从我觉得拍拍很厉害的一点是你不会只有从官网这边去整理，你会去多方的查证资料，所以其实听你讲出来就会觉得比他们看官网资料 有趣生动非常多
啊。对啦，我觉得它官网第一方面是那个版面有限嘛，总不可能给你漏漏等一大串，然后第二个是他总是要给你看他最好的一面，但是他的有一些发展过程我觉得是比他最好的一面还有趣的，所以就也跟大家分享就我自己收集到的资料，然后拿出来做成 podcast 的节目。
好，如果你听完这集的节目觉得很喜欢，希望不要因此从宁可当如果消失跑去做不时光机那边我会伤心。
不会吧。
那如果有什么想说的话呢，可以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或者是其他可以留言给我的管道，那五十音最终追起来留言留给我，那这样是我的机会，我的排名才有机会往上爬。好，那如果你很害羞不知道该怎么讲，或者是说你不想要被大家看到，就是说你留言给我的话没有关系，到 Facebook 或是 IG 来找我玩，直接私讯就可以了。我现在有很多的听众的投稿许愿的主题都是私讯来跟我讲。
这样很棒啊，就是代表大家都愿意，就是想听的东西很多，而且这样你就会知道要做什么。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们的听众果然是比较害羞一点。好，那节目的最后，喜欢的话就五星追踪追起来咯，然后来找我玩。那宁可当时候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